好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，那么一起唱赞美诗137首，赞美诗137首。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一起来学习道理啊！这个星期其实是大专院校的期中考试的时间，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些东大闽团契的孩子能够来参加聚会这样子。那我们求神能够因着大家的信心能够多多的祝福大家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12个探子事件的一个醒思。那这个故事其实如果从小在宗教教育长大的应该都很熟悉这样子。那今天想要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说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从要进迦南地这中间的一个过程，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一个过程这样子。所以这当中有发生很多很多的事件，那我想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有我们现今的一个基督徒啊，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用这个事件12个探子的一个事件，我们来一起做学习。那我们先翻开圣经民数记13章，那我们先把今天的整个事件的一个经文全部给读一遍。那13章的部分我们先读1-3节，旧约圣经179面，民数记13章1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跳过来25节到 14章的12节，13章的25节。过了14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、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14章第1节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牛奶与蜜之地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以色列众人显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我们跳过来念22节，念到最后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，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道你们的那地。至于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，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人。阿们啊，我们念到这里就好。好，那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整个事件的一个经过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说其实去窥探迦南地这件事情是神的命令，这样子哈，是神吩咐摩西要他去交代以色列百姓去做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要去窥探迦南地？那其实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其实他们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们进去的时候是有打仗的，所以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做打仗的一个准备。那这个在军中的术语叫做战场经营。那我去查了一下战场经营的一个定义，这个依据我们国军的联合作战要纲的一个定义，战场经营乃依据战略构想，为预想之作战地区塑造有利之作战环境，以发扬火力与机动打击力，局限敌之战力发挥。好，讲白话的说，就是说你要在那个地方打仗，你要了解那个地方场景，然后塑造一个对你有利的一个场景，一个环境，这样让你的战力能够发挥，让敌人的战力能够减损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去打仗能够事半功倍，这样子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去做窥探，要去做战场经营，这是神的命令，神吩咐的。但是有人就想，神都应许啦，神说应许说迦南地要赐给以色列百姓，为什么还要做这个？有必要吗？有人就会提这种疑问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最近正好在听那个郭祝寿长老在讲那个约书亚记，因为约书亚记他们约书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也派人去窥探。那长老在讲为什么要做这动作，神不是已经应许了，为什么还要做？那其实长老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我在讲就是说神有应许， 但人要尽本分，尽所能去执行它。好，好，所以去做窥探，去做打仗这件事情，都是这些百姓的本分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就是说，哎，为什么是哎？而且，更何况这件事情还是神亲自去吩咐摩西要他们去执行的哈。但很特别的是什么？他们看回来四十昼夜之后，四十天之后啊，回来啊，就分成了两派，讲的话就不太一样喽。好，十个人报恶信，两个人报喜信。啊，同样的目标，怎么看回来的结果不一样？这有时候我们在想，这那谁在说谎呢？我们想谁在说谎？好，那附带刚刚讲到说谎哦，那我们讲可不可以说谎？其实礼拜一查经的时候，常常都会有这种议题哦。在查经的时候，都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从以前在查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就是啊，那个收生婆哦，他们也骗法老王啊。啊，那个到了查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啊，那个喇合哦也骗那个啊探那个耶利哥王的使者啊，你看都是说谎话这样子，为了神的大义，所以他们就可以说谎。好，所以其实说谎这议题是给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有一点点，哎，可是圣经又说不能说谎，可是为什么以前的人物他们又在说谎，而且说了之后好像也没事，而且感觉神也蛮赞同他们的。好，这讲到说谎的议题啊。那其实我们来看罗马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就是说其实在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，没有律法就不知道那什么叫做罪啦。好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明确了，主耶稣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出于那二者。好，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讲，如说谎话的要丢到硫磺火湖里。好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在谈到说谎的这个议题，不要去把那个以前那个律法颁布之前的一些案例拿来套在现在来用。好，其实这会有一些状况的啦。好，再回到说谎的议题，这两边这个到底有没有说谎？那我问一下哈，这个大概可以分成四种答案，一个是那十个探子说谎，一个是加勒约书亚说谎，一个是两边都说谎，一个是两边都没说谎，大概就只有这四种了哈。那我统计一下了，好不好？那个举个手这样子哦，没有举手的我会问哦哈。那个觉得十个探子说谎的举手，好，手放下。好，觉得那个加勒约书亚说谎的举手，好，没有，好，觉得都说谎的举手，没有，觉得都没有说谎的举手，好，好，手放下。好，大部分都是选这个哈，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啦，我也觉得都没有说谎这样子。好，但是为什么没有说谎话代表他们都说实话，对不对？都说实话有错吗？对不对？有时候大家会讲，有时候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人会讲啊，我就讲实话啊，啊，奇怪，那么生气，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啊，讲有错吗？哦，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件事，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其实你也会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哦。说实话，你讲的话，那个有时候你听那个话真的都没有错啦哦，但那讲的时间点错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哦，讲的时间点哦。所以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哈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这边讲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哦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实话。不是说我们要说谎话哈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实话没有用爱心呐哈。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这样子，啊，前一阵子哦有一个姐妹哈，她突然就问问题这样子哈，然后她就说，哎，那个她觉得她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她觉得是 军方单位在陷害他这样子。啊，因为我是军方出身的，所以我就想，啊，这我懂，我知道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说好，那我就约他，我就跟他聊这样子。结果这个姐妹呢，她就诉说她的状况，说完了之后呢，我就跟她说不可能，一定不是这个这样子。然后她就说那应该是不是某某单位，我就跟她说不可能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不是他们这样。啊，我就一直说实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很认真的说实话哦。然后其实我的用意，我说真的，有时候回想起来，真觉得自己真的没爱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姐妹就把她自己的遇到的苦痛苦，她的苦处都讲出来。但是我一开始的直觉，我只是觉得啊，你想错了这样子，你不要你自己想错哦，还去抹黑军方。不要，因为其实国防部很容易被抹黑，你知道吗？那新闻常常看到这样子哦。啊，但因为我从国防部出身，我就知道就说啊，其实很多都是被抹黑的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一直去跟他说实话，我就一直跟他说实话，你知道吗？说到后来，那个姐妹就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当下我也愣住，我觉得哇，他怎么突然哭大哭这样子哦？那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约伯的那三个朋友，有时候我们去看约伯记的时候。你会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你把他的那个讲的话拉出来哦，看起来都像实话哦，而且传道常常在台上讲哦，都去引用约伯三个朋友的话，常常引用哦，哦，看起来都是对的话，但是哦，有时候想一想哦，摆错位置，那些实话摆错位置哦，摆错时间，都会变成哦一个灾难这样子哦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就讲实话讲实话，那神为什么这么生气？难道神是只喜欢我们报喜不报忧吗？好像又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神会对这些报恶性的人这么生气？我以前小时候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看了就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因为再来就是发怨言的那一种，他说啊发怨言啊这些怎么样这样。然后后来有一次，我突然就在一直在看，我想说奇怪，这些人讲的没有一句是谎话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啦。哦，因为看起来我也觉得那是个人感受，我也不觉得他有说谎这样子。我觉得讲实话有什么错？后来我仔细的看哦，我忽然发现哦。神为什么那么生气？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的第三十六节。好，十四章三十六节这边讲到说，回来报那地的恶性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。啊，我突然看到这一句，我突然觉得啊，为什么神这么生气？是因为他们去做了，一定做了一些动作。他们当然是说实话没有问题啊，哦，他们说实话嘛，他们到处说实话，一直讲实话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全会众都发怨言了。哦，那所以神非常的生气，神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。所以其实我们看三十七节就直接着就讲，这些人不是在旷野里面慢慢的死掉的呢。他们是瘟疫来，他们全死了，是神当场出手就击杀他们的，哦，所以代表神非常的生气，哦，所以其实这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醒思，哦，我们在讲所谓的实话的时候，那个动机，那个会引发的后果，其实都应该要仔细的去思考一下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个重点，我们要讲一个发怨言哦，这些百姓发怨言这样子。那为什么神讨厌人发怨言？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神讲什么？神说他们十次的试探我，神一直的显神迹哦，但是其实他们只要遇到困难，他们就发怨言。当然都旁边一定都有一些人在这边讲一些东西，但是他们就发怨言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我思考一下，我就归纳了一下了，为什么神讨厌人发怨言？ 我想了三个了，第一个，其实看起来像是在骂人，但其实是在骂神。有时候你去看这些事迹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在骂摩西的时候，有时候是骂到神的啦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在骂摩西，要用石头打摩西，这些发怨言，发，但其实神的感受都是他们在对神发怨言，都在骂神，包含之后在立王的那一段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其实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，有时候我们信主信久了，其实我们都啊神很伟大，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敢骂神，没有人敢骂神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借着骂别的东西来骂神，扪心自问，你有时候回去想一想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还真的有。比我举个例子，骂天气，有没有？那天气不好，出门就其实天气那个就是自然的，那个不就是神造的吗？但是你又不敢骂神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敢骂天气，对不对？然后骂人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了，那为什么神讨厌人发怨言的？第二个是我观察他是分裂属神的团体。好，我们礼拜一来查经的时候，其实正好查到示巴。那大卫王在处理示巴叛变这件事情，他的看法，他觉得示巴这个叛变的影响比亚沙龙还要严重的。我的观察，我会觉得是说，因为他会分裂，他发怨言，他会让这个团体分裂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也会有看到这种现象，有的人发怨言，念，在旁边底下念，就会有一群人越念越多，然后就分开来了，他就会跟这个团体分开。常常都有这种现象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为什么神讨厌人家发怨言呢？这个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分裂属神的团体。再来就是使人软弱。这个有为什么会发怨言？有时候其实是对于一些事情的不满。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你如果来看，就这个就像人的这个负面情绪啊，这个负面情绪其实就有点像核废料。那你想想，有时候你自己回想一下，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你自己去思考一下，你听人家发怨言，跟你自己发怨言，你这边抒发完了你的不满之后，其实对事情都没有帮助了。你想一想，真的有帮助吗？其实我都觉得没有帮助，这样子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听你的那些人，那个没有软弱，真是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其实你常常都会发现，那些人渐渐的都会跟你一样软弱。你很软弱，你当快闪族，你知道吗？你快闪族，你被人家拦下来，是说你在把你的心中的不满在那边抒发的时候，听你抒发那个人哦，听多了，有时候哦，他也跟着就软弱了。好，其实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在这是一个，所以我才会说。我觉得我听人家在那边抱怨啊，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些人在那互相抱怨哦，那个怎么样，我跟你讲教会就是软弱啦，教会就是怎么样啦，哦，那个怎样，他也不敢讲谁哦，他也不敢讲说神哦，他只说教会这样子啊，然后讲，然后接着旁边人就开始都会把自己所囤积的核废料一起拿出来倒，你知道吗？就越倒越多，越倒越多的时候，那个核废料就把大家都给毒一毒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啊，好软弱，算了，不如回家好了。大家就会回家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见证了，你就不会想留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太软弱了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为什么发怨言，其实神会讨厌的一个可能原因。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说怨言所导致的后果。在圣经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什么？讲说20岁以上被数点的男丁都会死在旷野。大家想这个很恐怖哦，当时有被数点的男丁超过60万， 啊，这些人本来都是可以打仗的人啊，结果哦，没什么打到仗，在旷野走一走，全死掉了这样子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，哎，发怨言这件事情，随口说一说，讲一讲，道一道垃圾，结果影响很大的啦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20岁以上被数点的男丁哦，啊，其实这个地方哦有两种看法了。有人呢，我们小时候都在看这一段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啊，那个所以哦，20岁以上进入迦南地的，应该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啦，就剩他们两个了哦。因为圣经好像很多地方也都这样写。但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说，被数点的男丁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主讲这个是有学问的啦哈。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，利未人是没有被数点的哦，所以进去的人应该还包含利未人呐，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啦，这个可以留给大家自己回去查圣经再查考一下这样子。好，发怨言在这个事件里面，发怨言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他们要在旷野流浪40年。一天抵一年啊，神的应许有没有变？其实神的应许没有变啊，神还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只是原本该得到的没得到。好，神的应许还是成就了。好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以大的角度来看，神的作为不会因为少数几个人的愚蠢动作就会有所改变，从大范围来看。但当你缩小范围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影响还真的不小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本来他们出埃及没多久就可以进去了，就可以得为业了，因为的这10个人去散播了这些恶讯息，鼓动了这些百姓出来攻击摩西亚伦，所以他们多走了40年。所以这影响非常的大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煽动，讲了怨言这样子。那我现在要想要讲的是说，我们如何避免怨言。好，啊，这部分大概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讲，一个是自己有怨言的时候怎么办。我前一阵子突然就听到有人，有弟兄姐妹有时候都会说，哎，那个心理咨商师很赚钱你知道吗，有人就要去专门要去考心理咨商师的证照，这样觉得心理咨商师很赚钱这样子。那我就去上网查了一下，我就看到了一个收费标准，你跟心理咨商师收谈一个小时要1500块，一个小时1500块哦。然后心理咨商师所受的训练，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其实他一开始的前面他都是不能给你任何的回应的啦。他被训练就是他不能一开始马上就打断你给你答案什么，他是不行的，他就要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，听了很多小时之后，等你自己都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他才也归纳差不多，他才送你一把，推你出门了这样子，你钱就要给他了你知道吗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这个问题，就说哎，那你发怨言怎么办，你自己心里面很苦闷的时候怎么办。我说真的，我后来想骗了，我想想，你花钱去毒害别人你知道吗，你觉得那个心理咨商师是很赚钱的工作，有人说那人家情商整了一下那听一听听人家讲话就可以赚那么多钱，我说真的，那个是很伤害自己心理的，我说真的。所以那是他该得的你知道吗，叫你做你做不一定做得来，因为你可能会被核废料给毒害了你知道吗。但他已经被训练，他穿着防护衣听你倒核废料给他听这样子。我想到一个免费的，就是其实我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我们常常我们都不做，其实就是跟神祷告啦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些人在团体里面他受到了委屈，他看到了一些 他自以为觉得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不是像这十个报恶信人，他开始到处去讲，不是，他就开始去找神理论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结果其实结果都是好的哦。哦，摩西，哦，你看摩西带领这些神所说完梗的百姓200万人，走了40年，他内心从理论上应该充满了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圣经里面你也看到他跟神去埋怨过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把这个重担丢给我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其实摩西也去跟神抱怨。但之后神有没有说，神有没有击杀他？其实神没有击杀他呢，神帮他解决问题了。我们看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以利亚行了那么大的神迹，对不对？他大战假先知之后他就逃跑了，对不对？人家王后要追杀他，他就逃跑，逃跑完之后他躲在山上，神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我在为你大发热心啊，这个酸得不得了的话，神有没有生气？其实神也没有生气，神还是叫他回去了。有没有问题？也没有问题。再来一个哈巴谷先知，我们看哈巴谷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就说，哎，这个先知也很好玩，去质问神呢，说你怎么会对我们的百姓这样？你拣选的百姓这样子，你去选那个加勒底的，那更是超糟糕，是的，这种话哦，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都会听到哦，但是我们听到都是人在对人在讲，在毒害其他弟兄姐妹这样子，但是哦，这个哈巴谷先知是去毒害我们的神啊，但是发现其实主耶稣没有问题啦，所以其实自己有怨言是什么最好的方法，不是去找弟兄姐妹去诉苦啦。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真的是，当然我们说教会有设立维生盼望啊，有设立这些东西，但其实这些人都是有受过训的啦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还是我们要记得祷告这样子。那第二个，听到别人发怨言的时候怎么办？那其实 我想到的是，第一个其实我们要有警觉，你要知道人家在发怨言，人家一直在讲一些负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在教会你就会听到啊，你看我们大同教会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大同教会就怎样怎样怎样啦，啊，我跟你讲，大同教会就是怎么样怎样怎样讲，大同教会就是怎样怎样怎样讲，哦，很多很多哦，你常常都会听到啦。哦，当你听到的时候，其实这是我们应该要提高警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要开始把防护衣穿好，你不要被毒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第二个，我们听到人家在讲怨言的时候，那其实我们要学一学加勒跟约书亚。其实加勒跟约书亚是讲什么？其实他是讲正面的啦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刚才我就说，其实两边都没有说谎啊，都讲实话。但一个讲负面的，一个讲正面的，看起来都是实话啦，我说真的啦。好，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都是这样子，有人就讲，有人思考天。就常常就会往负面去想嘛，哦，就是比如我举个例子，东西不见了啊，有的人就会说，这个一定是那个哪个单位来借我们场地的时候，哦，办活动之后没有给他弄丢了啦，所以以后他们都不要借他们，哦，这是 一种、啊，这种人很常听到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哦，那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哦，我就想说，其实东西不见了，刚刚讲的当然是一种说法嘛，对不对？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说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那我们一起再找一找，那如果真的不见了，不然再买一个也可以啦，哦，跟瑞生讲一下，瑞生就会买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其实事情还是会解决，但不会有负面的东西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去听到这种负面的讯息，哦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责任应该要用正面的讯息去把它洗掉，哦， 有用 LINE 的都知道会有洗版，对不对？有人会在 LINE 里面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常常有人丢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人的角色很好，有人会嘟嘟嘟嘟嘟嘟，就把它洗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后来登进来的人就懒得滑，就洗掉了，就叫洗版哦。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，你仔细思考一下，有人发愿，发愿人真的是大多数的人吗？一开始都没有啊，一开始就那十个人嘛，所以一开始的真的不多。你只要哦把它洗掉就没事了。可是如果你漠视他，你不理他，这十个他就会去讲给另外十个听，就会变二十个讲，二十个就会变四十个讲，然后就会变全部人都在讲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要去漠视这种现象哦，就是当有负面的讯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把它用正面的讯息去把它覆盖掉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做一个结语，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七节到第九节，新约圣经340面。好，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，我们一起念一遍。彼得前书5章7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我会挑这一段出来，是因为有时候人会发怨言，有时候那个意念，脑中的意念不一定是自己的啦，有时候也可能是魔鬼送给你的，送给任何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可能。所以其实魔鬼就在周围环绕，他放一些讯息出来，有人就会去传讲。那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要时时的警醒，这样子我们要防备这些事情，这些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流言啊，或是怨言，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要时时的提醒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到此，我们一起唱诗400首。 谢。